统治之旅第一期。你们可能都知道，基督教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攻击。受到攻击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任何美好的、正确的、道德的、伦理的东西都是如此。前几天我在读约翰·雷克的一篇讲道，他讲到自己有一次在走岛时，神给他看到异象。他看到天空中有大量恶魔正试图进入这座城市。他有些惊讶说，神啊，我应该怎么办？他说有天使告诉他，你必须祷告，为五旬节运动祷告，因为这正是五旬节运动要对付的事情。你要用祷告对抗这些邪灵，对抗恶魔的到来。他曾被阻挡，但又在集结，正在组织进攻。于是他去祷告。这件事发生在波特兰。他从1920年到1925年在波特兰服侍。这里发生了很多大事。你们可以看到，神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做了巨大的工作。如果下一代人没有继承，并以同样的力量肩负奔跑，在一两代人之内，你甚至找不到神曾经在那里做过任何事情的痕迹。我第一次来波特兰大约是在2004年。最近一年，每个月我都从德克萨斯州开车过来，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开车经过一些街道，我曾在约翰·雷克的布道或见证中听到人们在这些地方谈论在他的治疗室或在他的教堂被约翰·雷克治愈或类似的事情。这些街名让我想起了不同的往事和见证。我认为教会允许出现真空是不对的，因为仇敌总是会利用其他东西来填补这些空缺。教会必须起来，不是要祈求一个敞开的天堂。我们就是敞开的天堂，我们脚踏之处就是敞开的天堂。因为我们是天堂派来的公民，在这里是为了带来真理和光明。教会绝大多数的人不是属灵的，他们自认为属灵，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迷信。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中去，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我想你们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即使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仍然渴望看到更多，看到神通过基督的身体得到完全的彰显。我知道神期待教会像耶稣一样行走。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一点，有些事情不会自然发生，否则事情早已经成就了。它不会一夜长成，这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我们要确保自己处于神可以使用我们的位置上，就像耶稣一样，他随时让自己处于神可以使用他的位置。我们要来一起看一些经文和一些不同的东西。当我开始看神想要带出什么的时候，我不太使用启示这个词，尤其是现在，因为似乎你走到哪里，人们都在谈论启示，通常他们都在谈论启示录。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做任何事情之前必须先有启示。从技术上来说，这不能不准确。其实，如果你去做一件事，你就会得到启示。你不会等得到启示后再去做。但如果你能真正按照圣经上说的去做，圣经上并没有说要等待，而是告诉我们去做。只有一次耶稣说过要等待，是《使徒行传》1章48节。他对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在那之后，他说去，接下来都是告诉门徒们要去，所以我们应该去。圣经说的最多的是今天很多人甚至没有听到的概念，就是所谓的顺服。 令人惊奇的是，每个人都在等待，等待看到一些什么东西，比如等待某种预言、某种恩膏、某种感觉。要看到神的力量在你的生命中运行，并通过你的生命影响别人的生命，最快的方法就是顺服，去做神说要做的事。当你迈出去的时候，威格尔斯沃斯说，我可能从肉体开始，但我最终会在灵里结束。这可能不是最好的说法，但说到了点子上，按照神的话做，必定会在灵里收获。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是属天医治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谈谈属天医治的渐进性或渐进的启示。这里不是属天医治研讨会，但医治的内容可能会在每次会议上以某种方式出现。我想告诉你一些真理，希望你能去研究它们，挖掘它们。你能得到的最好的金子就是你挖掘出来的金子，这很重要，因为你知道它，你已经得到了它。要谈论属天医治的渐进启示，我们可以一路追溯到旧约。旧约中有神圣医治的启示，实际上就像大家公认的，犯罪会导致疾病，人必须脱离罪才能摆脱疾病。这就是人们看到的方式，是人们教导的方式。不幸的是，即使我们现在不在旧约中，我们在新约中，但人们仍在尝试应用旧约原则。当你作为一个新约之下新造的人，试图应用旧约的原则时，属天医治对于人就像一件碰运气的事儿，就像大多数教会所经历的一样。如果你只是在碰运气，最终你会运用信心祷告，你不过是在那里祷啊祷，求啊求，想着有一天神可能终于听到并回应自己的祷告。首先，神不是有求必应，他只回应有信心的祷告。如果神答应所有的祷告，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了他们所要求的一切。神没有回答所有的祷告，他会成全人信心的祷告。通过旧约，神与以色列人立了医治之约，他甚至医治了不在盟约中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内心的愿望是要超越这个约，他并不是要把有些人排除在外，但他必须先顾及有约之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甚至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不是被差遣先到外邦人那里，而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福音必须先传给犹太人，然后再传给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医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令人惊奇的是，旧约中的先知们看起来比今天的基督徒更像神的儿子，他们希望自己能有我们新约之人所拥有的。当年犹太人到耶稣面前谈论亚伯拉罕时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他说亚伯拉罕希望自己能看到你们所看到的，他希望生活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教会里，几乎每个周日都有人在唱我想要以利亚的灵之类的歌，殊不知以利亚在渴慕你们现在所拥有的，因为他无法行在神所期待的丰满中。神要的不只是先知，他要的是儿女，这也是他一直致力的目标。今晚我们将讨论属天医治的渐进性启示，我们还将向你们展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如何行走。我要告诉你们真相，引用雷克博士的话说，基督徒不应该成为属天医治的对象，因为我们是医治的管道，是医治的传播者。我们不应该需要医治，而应该是明光照耀，吸引需要医治的人前来救光。我们应该让教会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拥有什么， 然后活出这个身份的实际。20年前，我们出来公开讲道，公开教导圣经，并开始做属天医治训练。那时每个人都还在等待话语、预言、恩高恩赐，没有人说，嘿，我们去商场医治有病的人吧，没人那么做。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这里和那里曾有过小规模的爆发。约翰·温伯做过一些事情，也有不同的团体试图开始一些事情，但从来没有真正起步，也从来没有成为一场真正的运动。尽管约翰·温伯已经做得很接近，但始终还是没能形成气候，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种子的意义。正当大家还在观望等待之时，我们出现了，说，你们已经得到了，不要再等。如果你们想要更多，就去使用你们手上已经拥有的。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你已经拥有的已经足够好，你不需要额外的东西。于是，人们开始走出家门，开始看到改变。但你要记住，事情在不断发生变化。不幸的是，现在甚至有了其他的混合物，我指的是一些教义上的混杂。这些教义让人远离公义圣洁，人们没有正确且正直地活在神面前。在油管 YouTube 上可以观察到，他们出去只是做做样子，有一些结果。我曾看到他们有人转过身来问一个路人，你是谁？你也想要给人治病？是的，那很酷。你信耶稣吗？不，我是个女巫。好吧，你也可以做到。接着他们就告诉女巫如何治病。我说的就是这类混杂物。圣经中有很多关于神的论述，其中之一是，非圣别，没有人能来见主。希伯来书12章14节。当然，既然人们知道了这一经文，仇敌魔鬼就不得不设法改变圣洁的定义。说什么你的灵是圣洁的，肉体做什么并不重要，这是谎言。如果你的灵是圣洁的，你外面的表现也应该是圣洁的。无论你内心如何，外面都会表现出来。我这里并不是说你必须完美无缺，不能犯错，但犯错与习惯性犯罪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区别。老实说，你不应该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你这样做了，那就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错误。我们必须记住，耶稣拯救了我们，这意味着他释放了我们，救了我们，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拯救出来。他不是来拯救我们的罪，我们可能一直在罪中，他是来拯救我们脱离罪。为此，我们必须给予他许可，说，我们不想要这种罪，我们想要公义。这就是所谓的悔改。当然，敌人甚至不得不改变悔改的术语或定义。悔改不仅仅是改变主意，它是思想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目标的改变，主人的改变，彻底翻转。作为基督徒的美妙之处，是我们有圣灵赋予我们改变的能力。根据保罗写给提多的信，这种改变的能力就是恩典，恩典是改变的能力，而不是保持不变却声称自己有别的称呼之能力。对一个仍然嗜酒的酒鬼宣布，你从今以后不再是酒鬼了，我宣布你不再是酒鬼，你自由了，并无实际意义。自由就是得释放，自由不只是在名义上，不只是在言语上，而是在行动上。耶稣是拯救我们的人，阿门，阿门，他能拯救释放我们。现在我要进入正题，给你们讲一些历史，这将是历史性的，但我希望你们意识到这点。你们大多数人都认识汤姆，下周我将和他一起在丹佛讲授 DHT 课程。最近他发布了一个视频，我对他发表了评论。我们今天也在谈论这个问题。事实上，每个人，如果你想被神使用来战胜疾病， 你就不能拥抱疾病。无论你在自己身上还是在别人身上，你对疾病都必须是零容忍。我希望我能深入浅出地向你解释这意味着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你很快会激怒对方，因为当你憎恨疾病或病痛时，尽管你爱这个人，但你未必会总是哄着对方，有时难免被人认为你太苛刻或太严厉，你被人说成对人没有怜悯。什么是怜悯？怜悯是让人得到自由，不是拍拍人的手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不是怜悯，是同情。我们被告知要对人有怜悯，而不是要有同情心，这有很大的区别。维格尔斯沃斯以对待病人严苛而闻名。有一天，我女儿的同事对他说，你真有福气，无论你什么时候生病，都有你爸爸库里布雷克做后盾。我女儿说，我才不会那么做呢，因为他知道我已经明白了这个真理，最好别去自讨没趣。所以这不是索取那种所谓甜蜜温暖和模糊的感觉。我的妻子曾搞笑地对人说，我跟库里住在一起就像跟巴顿住在一起，身后就像有个人在跟踪，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挨一顿板子，提醒你站起来做正确的事。神在我身上做了很多软化的工作，我仍然在被制作。老实说，我不是完美的，但在我应该在的地方还不错。只是在某个方面，就像一条面包中的一薄片。好吧，我只是想说，不要以为每个人都会蜂拥而至，认为你什么都是最好的。人们会来找你为他们祷告，祷告完离开走开，因为你接下来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做。人们对威格尔斯沃斯就是这么做的，大家知道他住在哪里，但很少会有人登门拜访。萨默尔博士说，在他家从没有看见过其他访客。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想我会天天去找他聊聊，不是因为生了病，而是那人能倾注在你身上指神的知识和智慧。回到19世纪末，大约1880年左右，医治在教会中几乎已经绝迹。如果你一路追溯，我说的是几百年甚至1000多年前，差不多2000年前，甚至约翰·卫斯理，包括其他几位早期教会的教父、使徒教父也会说，我们曾看到魔鬼被赶出去，看到人们得到医治，然后他们会说，但我们没有看到以前看到的这么多神迹了。他们对此给出的答案不是说神已经停止了医治。我们注意到，他们强调有信心的地方就有神迹。他们足够聪明，能够意识到不会找借口，因为如果你找借口，就永远不会有突破。我向汤姆讲述这些人的时候，谈到了一些神与众不同的将军。约翰·雷克、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约翰·亚历山大·道义，所有这些被神大大使用来医治病人的人都有两个共同点。他们的第一个共同点都是痛恨疾病，他们对疾病没有丝毫妥协和容忍，无论何时遇到疾病，他们都会发起进攻。特别是威格尔斯沃斯，只要他进攻就会看到果效。有次人们问他，你为什么打人？他说，我不是在打人，我在打魔鬼，但人却挡了我的路。对不起，这就是他的心态。人们问他，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驱赶魔鬼，什么时候该治病救人？他说，把一切疾病都当成魔鬼，始作俑者都是魔鬼。他明白，必须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疾病。魔鬼这词的意思就是敌人，所以严格来说，疾病就是魔鬼仇敌。疾病并不意味着每次都是灵，但我们知道他们来自魔鬼和灵界，来自死亡之灵。约翰·雷克在引用保罗的话，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时说， 基督耶稣里生命的灵使我自由，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罪与死的律中间就是疾病，因此你必须培养这种仇恨。这就是我告诉汤姆的，是他们的共同点之一。他们都痛恨疾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家人因病去世。约翰·雷克16个兄弟姐妹中有8个死于疾病，很显然你能理解他为什么痛恨疾病。道义出生在苏格兰，年轻时搬到澳大利亚，回到苏格兰上了神学院之后又回到澳大利亚。在他牧养第一家教会时，一场瘟疫爆发，整个教会都遭受到瘟疫的侵袭。他出去为人们祷告，但只能安慰他们，他不知道如何为医治祷告，只能看着信徒纷纷死去。他回到屋里，把圣经扔在壁炉架上，圣经碰巧掉下，翻开在地上。他走过去捡，一看，《使徒行传》10:38赫然在目，就是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各处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立刻明白，瘟疫不是神的作为，而是压迫着魔鬼的作为。这种疾病就是压迫。耶稣医治了所有受压迫的人，于是他穿上外套，去病人家里为病人祷告，病人立刻得到痊愈。从那天晚上开始，整个地区的瘟疫都停止了，他没有再让任何人死于瘟疫。亲爱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灵。约翰·亚历山大道义从来没有治好过一个人，史密斯·维格尔斯沃斯从来没有治好过一个人，约翰·雷克也从来没有治好过一个人。是耶稣基督赐生命的灵在他们里面实行了医治。我们里面也有同样的灵，问题是你是否体认这个事实，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保罗曾谈到，我们的身体好比一个帐幕，他的身体就像一件衣服套在他的灵上。如果我们想用这个比喻，那么我们给圣灵穿的衣服就是一件紧身夹克，我们把它锁在里面，无论灵想释放什么都必须通过我们去做。就像他通过道义，通过维格尔斯沃斯，通过雷克，通过耶稣一样，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的最大潜能就是耶稣。根据以弗所书4:15，你注定要在一切事上长到耶稣的度量。圣灵想通过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像他通过道义、维格尔斯沃斯、雷克通过耶稣所做的一样。这是完全一样的，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如果我们真的想发挥我们最大的潜能，我们就必须改变一些事情。模板是耶稣，我们注定要长大成人。换句话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思考，像他一样说话，像他一样行走，像他一样治病，像他一样使死人复活，像他一样使食物繁殖倍增。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像他一样。这不仅仅是一个好志向，而是我们的目标，因为这是他的目标。让我们快速回到19世纪80年代，几个人开始真正谈论关于医治的话题。你必须有辨识，因为其他一些谈论医治的人只是邪教。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他们是在一起的，但他们不是，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当时有一个人开始传讲医治，名字叫做 A.B. 辛普森，阿尔伯特·本杰明·辛普森。他生于1843年12月15日，死于1919年10月29日。他并不太关注医治，他认为医治是教会的四大支柱之一。在当时这是很大的启示，让人们感到震惊。他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抨击，但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正如人们所说，他一直在前进。最后他成立了所谓的基督教和传教士联盟， 创办了圣经学校等，是19世纪末纽约 NIAC 的一支重要力量。很多人受到他的影响，其中包括创立四方教会的艾米·麦克弗森，他从 A.B. 辛普森的四重福音获得灵感。使用四方一词实际上有点像抄袭，但又稍作改动，称之为四方教会。后来他创办了生命圣经学校，凯瑟琳·库尔曼也曾经去了艾米的圣经学校。回顾历史，你会看到没有事是凭空降临的，每个人都彼此相连。看他们的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你会观察到他们的生活互相重叠，很令人惊讶。虽然当时他们生前未必相识，但他们的生活彼此重叠，从中可以看到一条在医治一面渐进性启示的线。 A.B. 辛普森算是当时的先驱。离开澳大利亚后，道义于1888年来到美国，先在旧金山住了几个月，在一家旅馆租了一层楼。人们开始到他那里去，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走廊里排队。他会将他们带进一个专门预备好为人们祷告的房间。他通常走进房间，逐个问每个排队的人：你们是来寻求医治的吗？你的生活中有罪孽吗？对于那些不能回答自己已经脱离罪的人，就打发他们回去，先把罪对付掉，以后再来求医。否则，他不会为该人祷告。记住，我们在谈对属天医治渐进性的启示。在当时道义的认识中，如果你还留在罪中，神就不会医治你。这是他的理解，不是神的解释，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神的命令。但问题在于，当你对神的工作方式有一个想法时，你就会限制神只能在那个想法范围内工作。因此，拥有基督思想的我们必须能够进入基督的思想，然后说，神比那更大，他能做得更大。道义在东西海岸来回奔波将近一年，做出了非凡的成绩。我带来一本书叫《医治之夜》，这本是全套书中的第七卷，内容是道义这些年间每周发行的医治通讯，每周一期通讯，一开始每周16页，后来增加到每周32页，他就这样一直写下去。这本是他6个月的著作汇编，他从1894年一直写到1904年，你可以算一算，差不多是20年，他大概写了40本这么厚的书。这给了你一个概念。这本书里面有一些很不错的图片，字迹非常小，因为最初这些都是印在报纸上的。在这本书里，每一篇文章的开头都写着医治之夜，是一段证词，然后是神的医治见证。不是背痛、长短脚之类的证词，而是癌症等大病的痊愈。他在旧金山时，曾有个女人站在门外等他，他从他身边走过，然后折返回来，指着他脸上的大瘤子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癌症。他问，你的生活中有罪恶吗？他说，没有，我在神面前是清白的。他嗯了一声。这些人总喜欢说嗯，萨默尔博士也喜欢说嗯。他看着他，伸手把瘤子从他脸上撕了下来。当瘤子被撕下后，他下面的皮肤是粉红色，全新的，立刻就得了愈合。他把那瘤子交给人放在一个罐子里，然后让他带回家。我无法告诉你，我们见过多少成百上千的人得到了医治。他们放下了拐杖，放下了手杖，放下了所有这些东西，真的很奇妙。然而，你现在可以去我们在达拉斯的会所，大概只有三根拐杖。为什么？因为人们不会丢下拐杖，而是把它们带走。这说明了人们的心态，他们不仅仅是把他们带回去卖掉什么的，而是担心自己有朝一日还会用到。这样做就是为自己肉体做准备，留空间。我们总是告诉人们， 如果我们把你从轮椅上弄下来，就别再坐回去。你不明白这很贵，你想做什么？是想走路还是想回到轮椅上？如果你回到轮椅上，就会被困在那里。你必须憎恨疾病，不仅要憎恨疾病，还要憎恨疾病的结果，憎恨疾病对你的辖制。道义生于1847年5月25日，他死于1907年3月9日，享年60岁。他在照片中看起来是个大块头，其实他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约翰·卫斯理身高在5英尺3英寸和5英尺4英寸之间。那些小个子的人真让人惊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有一些东西，就像威格尔斯沃斯说的那样，我的内在比我的外表强大1000倍。到美国大约一年后，道义搬到了芝加哥。芝加哥一直以腐败和犯罪率而闻名。道义在那里时甚至更糟，他把一切恶人恶事都放在日光下。他揭露卖酒、卖烟草的人，揭露腐败的警察和政客，曝光一切他认为是罪恶的东西。我不是说他只是在讲坛上讲道，我是说他追捕这些东西。事实上，因为被控无证行医，他在一年内被捕了100次。有时他们给他戴上手铐，把他放到一辆劳氏的马车拖着的笼子里，上面有铁栏杆，以便人们看到里面关的是谁。他们不会直接把他带到警察局，尽管警察局离他的教堂只有5个街区远。他们会驾着马车带他游街示众，在城里转来转去，让所有人都看到他被逮捕，试图以这种方式伤害他的名誉。每次他都会交保释放。大约第二或第三次被捕之后，他在被绑走之前会对听众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我一小时后回来。因为他一到那里就会立刻交保释金，然后马上释放。于是人们在他离开后开始唱诗敬拜。一小时后，他果然回到讲坛完成布道。他是个人物，是最早使用现代媒体的传教士之一。他们有电报，有最早的录音设备，你可以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听到他的录音。有趣的是，他会追着人打，如果你抽烟，他就会追着你打。他会对人说：你这只肮脏的狗，我们隔着一条街区都能闻到你的气味。他就这样一直说个不停，底下所有抽烟的人都有点将头耷拉下来。他还会去追打酒鬼，打击所有这些东西。他是真正的使徒，他在他的生命中确实看到了使徒的呼召，因为使徒的呼召也有政治的一面。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在世俗领域竞选公职，但你会治理你所在的地区。这就是他所做的，他治理芝加哥。1899年，在芝加哥以北大约40公里的地方，他买下了4400英亩的土地，取名叫做西安。他在那里建了一座城市，几个月内就有了8000名居民。他以每年1美元的价格分租给人们，租期长达100年。他说：如果你们做了我不喜欢的事，我就撤销你的租约，把你踢出西安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个独裁者，但他试图维护一种理念。西安城有3条规矩：没有医生，没有药房，不能吃猪肉。他就是这么看问题的。有一次，他和约翰·雷克一起召开一次布道会，请柬上面写着：邀请所有医生、魔鬼和怀疑者。显然，他把医生和怀疑者放在了一个类别。他在会上向众人做医治示范，这就是道义。我读的越多，印象越深，这太不可思议了。并且他在各大洲都建立了教会，每周都会出版这些通讯。他们不得不把这些通讯运到世界各地，澳大利亚、南非、非洲、英国，发给所有这些不同的团体。 他把医治带回教会，证明神是活着的，这很神奇。他的一些教义并不那么准确，就医治而言，他取得了成果，他影响了很多人。医治者耶稣的作者 F.F. 博斯沃斯到过西安，约翰雷克也在那里待过，雷蒙德 T. 里奇的父亲也在那里。雷蒙德 T. 里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医治布道者，所以当时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约翰雷克1914年来到斯波坎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住在波特兰的查尔斯·丰斯特伍德和住在西安的西德尼·福格威尔。他说，我需要你们来斯波坎，我要在斯波坎开设医治坊，需要你们的帮助。道义没有医治坊，他有一个所谓的疗养院，他买下了一个街区，然后在上面建一个酒店，但实际上是一个疗养院，任何病人都可以来住在那里，每天都有牧师为他们服务，他们可以一直住在那里直到痊愈。芝加哥政府想要出面干涉，说你们在开医院，他说没有，这里没有医生，没有药物。他们说，但你们是在行医。他说，我没有行医，只是为人们祷告。他以这样拉锯的方式战斗，但他是巨大的，面对政府他毫不畏惧，面对芝加哥巨头老板他没有退缩。就像现在一样，以前报纸被政客收购，他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来传播真相，他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道义在各大洲建立教会，他做得很好，但有些人说自己无力建立教会，但想学习他的教导，于是他创建了所谓的西安之友组织，人们只在家里学习真理，然后在不同的地方聚会。约翰雷克就是这样认识他的。他在苏圣玛丽的时候听说了他，他收到这些通讯，然后他就会把人们召集到他家里，给他们读这些通讯，并根据道义的说法教他们医治。最后他决定搬到西安，就近学习属天医治，这样他就可以行医治并教导医治。看到没，神并不是干预他，而是随着他，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有一次，他的妻子珍妮和他们的儿子奥托去一户人家做客，奥托找到一把枪，以为是玩具，他走到珍妮身后说了声砰，就朝他后背开了一枪，子弹紧挨着脊柱射进了他的后背，人们立刻把他带回了家。教会正在上班的约翰雷克，当时约翰雷克是道义教会里的一个教士，人不在芝加哥，他回家后马上叫人把门锁好，除非是西安人，否则任何人不得入内。现在我说的是枪伤而不是疾病。他们把他放在床上开始祷告，同时给道义发了报告。道义回信说，我在祷告，他必存活，就这么两句话。道义每天都会在特定的时间祷告，珍妮说，他在祷告，我一定会痊愈。于是他开始起床，当他起来的时候，子弹就在床上，显然圣灵把子弹推了出来，他的伤口立刻愈合。他的见证记录在医治之夜里，我有复印件，这是枪伤得医治。有人说自己没有病，而是摔断了腿，不知道神治不治。当然治，神医治了枪伤，神会做任何事。雷克搬到斯波坎五年后搬到波特兰，他带来了查尔斯·伯勒姆，发起了五旬节运动，很多人到他的教堂聚集。戈登·林塞在西安出生，对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他母亲参加了雷克的聚会后，告诉戈登·雷塞说，你应该去看看这个家伙，他真的很有趣，是个奇怪的家伙。于是戈登就来了，那是在1924年12月。当他在听的时候，神显然抓住了他的心，他在那些聚会中得救了， 然后有一段时间实际上一直跟随约翰·雷克，与雷克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建立教会。当约翰·雷克不得不离开，回到斯波坎，他留下了只有17岁的戈登·林塞，负责管理他们在那里建立的教会。后来他搬回了这个地区，娶了他的妻子弗里达，最后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史里夫波特。1947年，戈登林在听说一个叫威廉·伯兰罕的人很有恩赐，教义有些奇怪，但很有能力。1947年，威廉·伯兰罕在波特兰的一个大礼堂举行特会。T.L. 奥斯本的妻子参加了第一天晚上的聚会。他回到家对奥斯本说，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人，太神奇了。真是言语的恩赐发挥到淋漓尽致，还有医治等等恩赐的彰显。于是 T.L. 奥斯本去了第二天晚上的聚会。他坐在那里想，让我看看这家伙是怎么做的。当医治开始时，一个双耳失聪的小女孩被带上讲台。威廉·伯兰罕是个非常安静的人，说话很温柔。奥斯本说，我跟着大家都低下了头，但我没有闭上眼睛，我要亲眼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威廉·伯兰罕将自己的手指放进孩子的耳朵里说，你这聋哑的灵，我以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从这女孩身上出来。他把手指拿出来打了个响指，那女孩的耳朵就开了，表示听得很清楚。看到这里， T.L. 奥斯本说，自己的脑子里立刻有千万个声音在说，耶稣就是这样做的，你也能做到，如果这人能做到，你也能做到，你有耶稣。他说，我也要那样做。回家后，他在门维尔参加了海蒂·哈蒙特的特会，听到他说，你必须具备三样东西。首先，你要在圣经中看到耶稣，然后你要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耶稣，其后你要在自己身上看到耶稣。于是他说，我在圣经里见过耶稣，我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耶稣，现在我必须在自己身上看到耶稣。于是他决定禁食祷告，几天后带着妻子黛西再次去了印度。他们第一次去时不知道如何与当地人打交道，所以他们失败而归。他说，我决定要找到真相并获得神的力量。当这一切发生后，他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圣灵的洗礼，所以又回到了印度。要摊牌的时候，穆斯林出来为难他，他们想说，我们都是平起平坐。奥斯本说，不不不，不一样。你们把十个聋子排成一排，然后他说，你们以穆罕默德的名义为他们祈祷。等你们祷告完了，我以耶稣的名义为他们祷告，看谁的神是活神。于是他们把这十个聋子排成一排。穆斯林称自己为穆罕默德教徒，他们说，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不为病人祷告。他说，我知道你们不会，但我会。他就走过去，用手指探进他们的耳朵说，你这聋哑的灵，我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命令你从他们身上出来。他做了和他看到一模一样的事，十个人立刻都痊愈了。他从此开始了长达60多年的牧师生涯，差不多70年。他来到波特兰，建立了自己的教会。10年前，我们找到了那栋建筑，不知道那座建筑是否还在那里。我们还是在属天医治的渐进性启示这个主题上。你可以看到一个进步。道义说，如果你有罪，我就不为你祷告。F.F. 博斯沃斯曾留在西安。1910年从西安搬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但那时他只与教会人士打交道，工作方向完全不同，但他的神学曾与道义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工作。奥斯沃斯在雷克离开后去了南非，他不和教会的人打交道，专门面对世俗的人。 他认识到属天医治是神的一个记号，而不是获得洁净和无罪的奖励，因此他医治了有罪的人，向人们表明神爱他们，即使他们在罪中，神也会医治他们，人们因此而得救。这就是南非开始复兴的原因。1918年他加入了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1947年威廉·伯兰罕出现时，他已经退休了。戈登林再打电话给博斯沃斯说，我们需要你的智慧，需要你加入这个团队。于是他在67岁的时候重新出发，与威廉·伯兰罕一起周游世界，早上教导医治，晚上做医治服事，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有趣的是，雷克回来时，他与教会的人打交道，与威廉·伯兰罕的合作时，他们去海外与非教会人士打交道。所以博斯沃斯和雷克有同样的经历，只是顺序相反而已。属天医治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每当你看到神有动作，你就应该成长，你就会有进步。我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大卫·霍根，我看过他的视频，在几次聚会上见过他，后来我们在达拉斯接待过他，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但有趣的是，虽然我们是好朋友，但我教的东西却与他说的相反，特别是在医治方面。他会告诉人，你们的妈妈现在生了病，你们却在犯罪，你们去把罪对付干净，我就会为你们的妈妈祷告。但如果你们不停止犯罪，我就不会为他祷告，他就会死，到时候你们打算怎么办？于是他们就会悔改，然后他为他祷告，他就会痊愈。但有人听了我的教导，说人不必先悔改才能得到医治。实际上，他们得医治后会认识到神的真实，从而想要向神悔改。如果他们不悔改，至少也不能否认神医治了他们。无论哪种方式，神都会因为人知道这一点而得到荣耀。但还是有人反问，大卫·霍根这么说，你却那么说，你有什么资格反对他？我说，我能读圣经，圣经就是这么说的。我也不会看低他，我爱大卫·霍根，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与此同时，我不能放弃我在神的话语中看到的真理，所以医治的启示的确在逐步往前。大概十年前，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被邀请去温哥华一个斯拉夫教会，我在那里讲了一段时间道。到了医治服事时，我的翻译被叫走了，我在那里等着，他们说他不会回来了。我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听不懂英语，我也听不懂俄语，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我意识到，我不会因为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祷告，我为每个人的祷告方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只需要做我平时做的事，我不需要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因为我不是治疗者，我无需给人诊断书，医治者是耶稣，他知道你的需要。我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能治好你的病，所以我告诉人们，如果你们有病得医治的需要，就请过来吧。我从平台上跳下，大家都围了过来，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我对他们说什么都没用，所以我只是伸出双手，他们也把手伸出来，我抓住他们的手，我说的通常都是奉耶稣的名，从头到脚得医治，得生命。这不是一个公式，只是让我能够说出来并相信。我当时就这么做的，不知道我在为人们什么事情祷告，我只是穿过人群逐个祷告，花了几个小时才完成。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来到教堂参加周日上午的礼拜，牧师站起来说，如果你们昨晚得了医治，可以上来说说你们的见证，如果你得到了医治，请到前面来。结果几乎整个教堂的人都上来了。他阻止他们说，不不不，不是每一个被祷告过的人上来，而是被祷告后得医治的人上来做见证。他们说，是啊，我们都有医治的见证。 人多到我甚至没有时间讲道。整个聚会几乎都是见证，还做了一些婴儿献礼什么的。那天我逐渐认识到神有多伟大，因为我意识到如果答案总是一样，那么问题就不重要了。我开始以同样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传道，在世界各地都得到同样的果效。但最重要的是信心，信心让一切起作用。我不想说这是诀窍，但这就是关键。关键在于让自己处于一种能够信的状态，而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大多数人过着随波逐流的生活，然后在周日来到教堂，以为自己马上就能有信，但事实并非如此。耶稣说过不是这样的。在马可福音四章，他说，你要记住，有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进来，把道全然挤住了，道就不能结实。你要小心被生活的琐事缠绕，被其他迷惑人的事拖累。记住，如果你生病需要医治，你就得去找没有被纠缠的人，因为一个被困住的人做不成事。思虑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分心，好莱坞的目的是让你分心，报纸的目的就是让你分心，新闻节目的目的是让你分心。他们的目的不是给你真相，而是为了向你推销什么，或者让你相信什么，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因此，关键是要待在能让你保持信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读这本书，这类的书，尤其是选择读圣经。我想说的是，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我研读圣经已经快60年了。60年来，我一直在研读圣经，而且仍在研读，每天都读。我必须沉浸其中，因为它让我坚持真理。如果你不读这个，不读见证，不读所有这些东西，那么你就会去读其他东西，去听其他东西。每天都在选择，每天都在做出决定，非此即彼。所以总有一个选择，这很重要。也许你不是每天都有人打电话给你寻求医治，所以也许你不需要每天都待在需要相信神的地方。但我可以告诉你，一旦你放下，你一不在里面学习神的话，电话就来了，因为魔鬼想在你脸上抹黑。他想让你感觉自己失败，想让你觉得自己做不到，想让你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所以下一次会更难，也许你会彻底放弃。所以你必须决定过一种时刻准备好的生活。你不能临阵磨枪，你必须时刻准备好，对吗？属天医治已经有了进展，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在向前推进。但我们必须能够将其与虚假和混杂分开。我就直说了吧，问题是这样的，有些人可以活得轻松，让我们称之为正常。你正常的生活，你会看到痊愈，你会看到背痛得痊愈，你会看到长短腿得到修复，你可能会看到那些东西，但你不会看到神的大能彰显出来，从而荣耀神，达到他期望你生活的程度，除非你的生活有利于这种彰显。我不是在这里谈论律法主义，我不是在谈论以某种方式生活，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和威格尔斯沃斯谈过，你会说他是律法主义。萨默尔博士去他家时手里拿着报纸，他说把报纸留在外面，你才可以进来。我不允许报纸进我家，因为里面充满谎言。你觉得他这是律法主义吗？人们会说这就是行律法。那好，你得先让22个死人复活才有资格说这话，因为这就是他做到的。在你做到之前，你没什么好说的。不管是什么，对你来说都不像对他那样有效。我稍后可以给你们举更多的例子。到目前为止，你们有什么收获吗？你会去做吗？我们将继续前进。